大家看第32页，上节课我们讲到这个如何进行驳斥，是吧？应该说呢，第一段对一个观点进行反驳这种题材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考过的。希望大家注意第一段当中写作的一定变化。另外第二个段落当中呢，看来现在给你两个图两个表，这个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大家数这个字数呢，它应该是270多个字吧。按照现在大纲要求呢，是170到200字之间，在字数上现在有一定的限制。不过呢，一个图和一个表接在一起，这个加序加意的问题倒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说，在32页中第二段要注意的几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说加序加意应该是一句描述一句评论，对吧？那么这一句话描述和评论之间，对于 according to 这个词的选择，你有多少个？因为你光会写 according to 是不行的，对吧？那么呢，上节课我们总结了从简单到复杂，是不是多个写法？比如说 as is indicated above 等等，是吧？包括定这个同位语从句的使用。那么这篇文章的第三段写法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如果让你对趋势进行预测的话，那么这个趋势预测段应该是怎么来写的？这是我们讲过的，应该是第八个段落了。假设考试时出题，它的题目为 predict the future。有 predict 这个词，预测了，是吧？那么这个预测到底要干什么？大家如果注意看像 China Daily 当中的这个预测趋势来讲呢，它其实是不是就让你指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好趋势，那么应该是一个什么走势？如果是一个不好的趋势，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整改措施？实际上预测趋势之所以不考呢，跟它的结构比较完整，是吧？比较固定，另外字数较少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先注意，就是趋势预测来讲呢，应该是两种趋势，是吧？我们先说好趋势怎么来写。好趋势写法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注意形容词使用，它并不是真正让你指出这个事情发展未来是什么趋势，是吧？那么实际上是用形容词体现出它是到底是一种令人欣喜的，还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是吧？是一种乐观的，还是一种悲观的，这么一个总体趋向，不是让你真正分析这个事情当中所带来的未来结果。所以如果是好事情的话，是不是第一句话你承认这种趋势是值得兴奋，是个好趋势？所以你可以说 some exciting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some place， 是吧？你可以说在某个地方或在某个方面，是吧，发生了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用那个 exciting 那个词来体现出你的基本态度，是吧？那么第二句话你只要说这种趋势必将继续持续就完了。那就是说好趋势呢大约是两句话就可以了，第一句话承认这种趋势是好趋势，第二句话是不是说这种趋势必将持续就完了，是吧？那么注意开头这个写法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above， 这实际上是一个引语，是吧？啊，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你可以用 reasonable 和 safe 这两个词去引，是吧？后面说 some exciting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那么第二句话你可以说这种趋势必将沿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第二个你说 this trend will be going on in a better direction， 这种变化的趋势将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好趋势相对来讲两句话就行了。大家发现在好趋势写法当中，或者说以后我们待会儿讲那个坏趋势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过程，什么东西很重要啊？形容词吧，是吧？那么在阅读理解当中也是这种状况，就是往往通过某一个地方形容词的使用直接带出作者的态度。所以形容词使用应该是表达你未来趋势当中最根本的一个方式。那就是说好趋势如果会写的话，什么趋势也就会写了。如果是令人担忧的趋势，主要体现在哪个词变化上？你变形容词就完了，对不对？所以那个 better 那个词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叫令人担忧的这样的词？前面那个地方用的是 disturbing， 前面那个 exciting 是吧，变词变成 disturbing， 这个词是令人担忧的。实际上 better 这个词变成 depressing 也只不过是 disturbing 这个词的同义词互换而已。所以呢好坏趋势当中主要是不是在两个形容词兑换上，那就是好趋势坏趋势主要通过形容词来兑换，这应该是看得很快的。那么大家看不好趋势，我们光写说这个不好趋势出现了是不是很合适？你在说这种不好趋势是不是沿着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发展，是吧？那么不好趋势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呼吁，但就是在最后一句话当中是不是可以说因此是到了采取措施来控制或制止它的时候了，对吧？这也是虚拟语气在写作当中我们在考 沿这个范围当中唯一一个用的比较多的地方。那就是说坏趋势的话呢，最后一句话是不是可以到这儿？虚拟语气当中一种经常进行呼唤并且进行警告的用法， It is high time that 后面用动词原动词过去式是吧。所以呢要不好趋势是不是在中间就写最后一句话写这个就行了，就是因此是到了采取措施制止它的时候了，把那个 control 那个词给它删掉是吧，就变成 put it on hold 就完了。那这句话写出来是不是就是因此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took severe measures to put something on hold。好趋势坏趋势当中呢，坏趋势应该是三句话，头两句话呢跟好趋势之间的结构基本是不变的，那就是说只要动几个形容词换一下就可以了。最后一句话呢呼应一下是吧，是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此大家看到第32页当中这个最后一段，我们即便不按照它这个段落去写，应该怎么来结尾是不是也很清楚了是吧。从上述的这个情况来看，是不是烟草生产如果真写预测趋势的话应该怎么写？你看烟草产量下降，这证明是不是购买力是下降的对吧。那么后面是不是说这个有人员损失同时有财产损失，这证明烟草生产是弊大于利是吧。如果写这样的这种预测趋势，是不是应该也是未来发展当中你对这个图形和这个统计当中的观察，但没有考试压力情况下，这个地方也未必是不是就能都写出来，因为这个跟每一个同学的临场发挥有关系。但是预测趋势你只要想这个问题就行了，它是好趋势还是坏趋势，它应该是不好趋势对吧。那不好趋势的话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三句话了。第一句话说什么，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是不是烟草生产的确发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变化对吧。第二句话是不是说这个变化有蔓延趋势，那么第三句话是不是说是到了采取行动全面禁止烟草生产的时候了，是不是这三句完了。大家看它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不是恰恰也是这么写的，看最后一段开头 In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相当于什么啊，总之吧，相当于刚才那个 on the basis above 那句话吧对吧。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我们不能够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来短期的这个经济效益，我们不能花更多的钱在这个健康护理上是吧，却让那些人这个深受疾病之苦。 The notion that promoting economy via tobacco is not justifiable。 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呀，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fought for the tobacco那个 total tobacco ban。 It is high time that 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句型是吧。因此应该说呢，最后一段作者是在写这篇文章时呢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的，是不是作者还有一些比较有创意的话，比如说不能够牺牲健康去换来短期的这个经济效益等等。但这样的话是不是不见得在考场有压力的情况下换了一个题以后都能写出来对吧。所以呢在预测趋势的时候，你只要好考虑它是好还是不好就行了。好趋势呢两句话，不好趋势三句话。其实关键的这个展开呢是在第二段的那个加序加意上。这个文章呢一般是在考前还有这么两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呢要单练一次的，因为一般来讲在考题的这个预测方面呢应该遵循的是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做熟已经做出现过的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哪些题目没有考一定要最后再写一写。鉴于这个观点批驳到现在是没有考，是你在最后两周时间当中最后要熟悉一下的这个写作套路，主要是第一段当中多几个变化，最后一段如何收尾的问题是吧。那么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发现所谓预测趋势是在形容词的态度上，这跟阅读理解当中通过形容词找态度题是不是一致的对吧。那么大家看看同样是中文和英文，在用这个在表达自己态度的过程中有什么不同没有？中国人在表达自己的这种态度担忧或者是进行这种警告的时候，中国人是不是经常用形容词？就拿这个段落来看，我们中国人会怎么说呢？中国人根本不用形容词啊，中国人说是不是这种趋向这种趋势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对不对。那大家想拭目以待是不是带有形容词特性，这是中文和英文当中表达情绪以及态度不同所导致的。所以呢 往往在表达态度时用形容词是英语的一个习惯，形容词副词的使用在表达态度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这个呢，大家可以通过某些这个英国和中国诗歌的这种代表当中能够看得很清楚，是吧？你比如说一个人比较高兴，那么中国人会怎么表达感情，英国人会怎么表达感情，是吧？你看英国最著名的诗嘛，那个是古风颂嘛，是吧？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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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是吧？六七个 happy 下来，是吧？啊，生怕呢别人不知道他是 happy， 是吧？再比如浪漫主义时期比较著名的那个 Wordsworth， 是吧？写的那诗歌In company of such a cheerful friend, a poet cannot but gay， 是吧？啊，他不写 happy， 他浑身不舒服，是吧？他说面对如此 cheerful 的 friend， 那个 cheerful 是不是就是高兴的意思，是吧？一个诗人怎么能不 gay， 是吧？那个 gay 不也是高兴的意思吗？那古英语的高兴，是吧？啊，英国人啊，在早期诗歌创作当中呢，他这个不用形容词是不行的。那中国人说高兴要怎么写诗呢？李白说高兴怎么写诗啊？怎么写 happy 啊？没有一个高兴，但实际上就是高兴嘛。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是吧？千里江陵一日还，可能吗？千里江陵一天就回来了，夸张吧？这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对吧？他说了一个形容词，说高兴高兴，今儿高兴吗？没有。这个诗歌的如果翻成英语的话呢，西方人不大可能看得懂，因为两岸猿声，是吧？这个不停的叫，跟这个船走过三峡之间，又跟诗人自己的高兴心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是吧？西方人就会问，为什么两岸有猿声的时候，是吧？你会非常的高兴，是吧？除非补上第五句话，就是听着猿声，看着这个小舟穿过三峡，我是多么高兴啊！啊，那这样还差不多，是吧？哎，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中文表达感情的时候，善用以下程度，如夸张、叙述来表抒情。英国人在写东西的时候呢，他通常是用形容词直接表意，是吧？这种趋势呢，实际上到了拜伦和雪莱才稍微的有点改变，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如果是孤独的话，英语和中文又是怎么表达的，是吧？这个从诗歌中也可以看到，比如英国诗当中有这样的说法 I wander lonely like a cloud， 我像云一样孤独的飘，他不写那 lonely， 他是不舒服的。中国人写诗的时候怎么说呢？是景色的孤独，不是心情之孤独，是吧？他也不会说如云一样。中国人是不是说叫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并没有一个形容词出现，是吧？假设中文诗歌变成英语的这个表意，那就写得非常枯燥了，那就这么写呗，就是在孤独的江心有一条孤舟，一个孤独的老头在那里孤独的钓鱼，看他多么的孤独，是吧？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发现中英文之间它在表达感情方面是不同的，这牵扯到我们写作当中表意当中形容词的选用。另外一个，在 reading comprehension 当中，往往形容词副词决定态度，是吧？这是今天我们讲东西当中最后一点。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讲这个新建，是吧？应用文。今天呢，应该是有三个内容吧，一个是应用文写作，还有一个是考前安排，最后是我讲所有结果给大家一个总结。